在天灾中也有一些人虽阳寿未尽，遭劫不死，但却因为被共业所覆盖，仍没有挣脱出大的环境，那么这些人下到地府，依地律不会被接收，
只能飘荡在人间，成为游魂，直到阳寿尽为止。所以在天灾或战场上有很多这样的灵性。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这是一种非常可怜的境地，负性能量在阳性能量的包围之中，可去的地方少之又少，自身能量在不断的消减。
师父还说，即使到期可以被地府接受，但本身的灵性力量已变得非常弱，或者在等待的过程中怨气积累而走上其他的路，所以家人更要尽快帮助超度。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观世音菩萨真的是闻声救苦。前两天我感冒了，身体状态特别不好，但是因为又在准备比赛，经文明显跟不上，我既愁于没有时间念经，又饱受着病痛，面对比赛毫无精力，状态特别差。我知道这是因为既有时病又有要经者，于是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放下比赛，向菩萨上心香，让菩萨慈悲我，加持我好起来，让我的身体状态能够把比赛比完比好，不要这么痛苦了，并画了21张小房子。结果第二天我的身体状态明显好转，并从此一天天的好起来。今天比赛结束了，我不仅取得了好成绩，身体状态也恢复了很多。回想了一下，除了真的闪了汗感冒了以外，我回忆起来可能是吃全素吃得不干净，和同学出去吃饭可能不小心吃进了荤腥。于是我这几天继续向菩萨妈妈忏悔，真的好感动于菩萨的慈悲。不论多忙，我们一定要把功课和小房子跟上，任何一个环节做得不好都可能会造成业障爆发，所以每天念经当成吃饭一样，这话真的一点不假。我们不能只是利用菩萨妈妈的慈悲，而应该真正踏踏实实的真修实修，这样才对得起菩萨呀。感恩。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十年悲苦心无所依，得遇法宝名扬两利，小房子是名扬的法宝。2005年我54岁，女儿24岁因病去世，我心中难过，每天心情不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头晕眼花，腿软，走路使不上劲。从2007年至2017年这10年里，我每天打麻将、抽烟、睡不着觉，三盒烟还不够一宿抽的，边抽边哭，自己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让通灵人看过4-5次，每次都花费至少2-3千元，却越看病越重。到北京人民医院都看过，结果是恶性肿瘤。10多年药费每年花去15000左右也不见好，脑子里胡思乱想，精神开始不正常，在家也坐不住，到外面乱走。一天刘师兄给我借缘一本经书、播放器还有观世音菩萨的吊坠，在他那里我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泪流满面。刘师兄问我，阿姨你是不是有难事？我就说女儿没了10年，我想了10年，我病了10年。刘师兄说，你就给他念小房子超度吧。我听了有道理，回家后晚上不抽烟不哭不闹，高兴地听播放器听了半个月。2017年6月3日我开始念经。7月12日刘师兄带领师兄们到我家给我立了佛台，我特别的开心。我给女儿念了1个月的小房子，大约36张，我的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有一天我梦见闺女身穿一身米黄色的衣服，很漂亮，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就走了。10年治不好的病 念经三个月，我的病就都好了，以后一粒药没吃过。设佛台两周左右，一天中午，我梦到一个老妈妈，个子很高，手里捧着两个莲花让我看，我心里法喜充满，反省自己，一，不应该找通灵人，要走正道，拜佛念经超度亡人。二，灵性对人体的危害是不可避免的，身体、精神、钱财三个方面都承受压力和痛苦。三，小房子是名扬两利的法宝，太灵验了，帮助了女儿，也挽救了我，观世音菩萨太慈悲了。四，肉体病看医生，灵性病可以用小房子来超度。人生无常，对已经过世的亡人不可执着挂碍在心里，感恩心可以更好消除业障。这个闺女是抱养的，当初她的父母不要她，因为是女孩子，我想到这是一条生命，尽管家里经济困难，还是收养了她。没想到自从这个闺女来后，我开心得不得了，也不缺钱花了，也不再缺衣少穿，也把我们带来北京。我还梦到一个老人，像南京菩萨把他接走了。人不应该执着于过世的亡人，一切都是无常，所以要反观内心，知无常才能不住心，感恩佛菩萨和师父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
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道，我是上个月5月15日结婚，因为有头抖的疾病，紧张或激动，头部根本控制不住的抖动，本来家自己性格内向爱紧张，所以一直担心在婚礼当天因为紧张头不自主的抖动，就一直在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弟子在5月15日当天要顺顺利利，头部不要因为紧张抖动，基本每天都念大悲咒心经，祈求15号当天头部不抖动，每晚都会上香磕13个头，求菩萨加持。后来在梦里也陆续梦到洗头、洗澡、收拾卫生的梦，我知道这是菩萨在帮助我消业障，更加坚信结婚当天一定会顺利。直到头一晚婚礼彩排，有好多亲戚朋友坐在台下，我的头还是因为紧张有点抖动，当时真的很灰心，真的很担心在第二天婚礼上出丑。当天晚上因为担心一夜都没怎么睡觉，但到了第二天婚礼当天，这种头抖的感觉竟然消失了，而且一点紧张的情绪都没有。从快11点典礼一直到典礼结束，再到敬酒结束，本人都没有一点头抖的感觉，也不紧张。我知道这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加持。现在结婚快一个月了，每当想起来都感动得好想哭。这是弟子的亲身经历，只要诚心去求，认真念经，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真的是真实不虚，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努力的人。想请秘书处把这篇文章分享出去，来帮助更多佛友。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道，感恩菩萨妈妈保佑，刚才下大冰雹太怕了，那么大，街上的车玻璃很多都被砸破了，我所在楼层的每个教室及其他大办公室玻璃都破了，学生老师都没事，冰雹砸的都是北面的玻璃，我们所在办公室的玻璃竟然完好无损，我就坐在靠北边的窗户，感恩菩萨妈妈保佑。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女孩子叫小丽，小丽的老公长得不好看，很丑。有一天呢，这个小丽和她老公逛街，她的老婆小丽看到一个好可爱的小朋友然后呢小丽跟着小朋友逗逗了之后呢，小丽呢人家孩子走了，看看她老公，叹了口气，对老公说，我们两个以后要是生小孩 长得像你啊，就完了。老公愣了一下，发愣了一下，恶狠狠地瞪了小丽一眼，说：哼，要是长得不像我，你就完了。谢谢大家。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发出这样的喊声：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又有多少人经过几多努力之后，终于在命运前低下了头，放弃了拼搏。有网友在来信中表示，看了了凡四训后变得更加消极了，既然我的命运都是定好的，我努力还有什么用呢？该来的总会来，不该来的努力也没用。
人间的多少悲剧都被归结到命运二字上，似乎命运是造成人间种种痛苦的根源。我们把事业的低谷、爱情的失意、孩子的病痛、家庭的纠纷等等简单地推到命运的头上，似乎我们就真的成了无辜的被命运作弄的受害者。我们真的对所发生的一切没有责任，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吗？实际上，我们才是自己命运的真正谱写者，也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改变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